欢迎收听
经贸航海王，
用声音带你跨越地平线，探索世界大小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如。我们今天呢来到台湾国际工具机展的现场，首先呢就要来谈一下前进印度市场这个议题哦。印度呢是离我们算是比较近的国家啦，厂商呢也很希望能够前往一探究竟哦。可是我们今天到底要怎么前进呢？我最近呢就发现有一家竹科的专做工业物联网通讯设备的一间中小企业，叫做生平股份有限公司呢，他们很厉害哦，已经在印度布局超过50%，也成功打入机场、银行还有军事机构这些产业。到底为什么可以布局的这么快呢？我们就来问一下生平的总经理陈文雄。阿爸你好。
哎，你好。外贸协会的 Cindy 你好。
你好你好。陈总那天跟我讲说，他已经毕生用30年的时间呢奉献在网络通讯业。以前呢他也从研发做到销售，然后又做到事业经营的管理。那加入生平之后呢，就协助公司呢在利基市场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发扬光大，利用这个物联网的领域也结合不同的产业嘛。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来聊一下为什么想要去印度市场，是因为它比较近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比较近啊。你说看台湾的产业的话，过去20-30年大家在发展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把印度当作主要的一个市场去琢磨。那我们公司因缘际会，因为我们公司一开始就决定做一些比较利基型的产品，那种别人没有的，可是市场当它需要就会需要，那刚好印度呢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利基型的产品。所以在很早以前，在2010年之前，我们就透过代理商早就已经公布很多印度的一个应用。然后在过去10年内呢，因为印度的电信商开始蓬勃发展，那我们本来就有一些关系在，那为了把印度的生意能够更深化然后深根，所以我们在2017年就成立了印度的子公司。好，那做的事情就很多啦，是可以开发票，那业务啊，技术支持啊，甚至连 RMA warehousing local 的 support 都已经做到了。那个时候呢，没有人在讲说印度市场有多好多好，大家只是很害怕印度市场，觉得印度那个地方好像都要便宜才可以，其实不必然。刚好这几年大家都注意到印度了嘛，从中国一路到东南亚，一路到印度都注意到了。那因缘际会之下呢，变成好像我们是领先者，事实上我们算是很早的 pioneer，
就很早就过去布局了。
对，很早就过去布局了。
那么其实在进入印度的时候呢，你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跟这个印度市场呢切入进去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跟现在有什么样不一样吗？
OK， 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说产品吧，印度当地没有，然后欧美国家也不容易找得到，那我们刚好做的产品，这是所有台湾厂商典型的做法，从产品。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实我们充分了解到，即使在印度那个地方需要的是服务，包括售前跟售后的服务，到最后啊，这证明是全世界皆然，这是最重要的。
对，而且我们服务做得好的话，就后续就会越来越多嘛。
对，
那我们在进入这个印度的时候，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对印度当局啊，现在目前在政策的方面啊，或者是文化方面，还有在市场面呢，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哦，说来话长，其实印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那可能比中国还长。如果看看我们自己好，我们台湾现在进步到这样，但是骨子里面不要忘了哈，我们这个满脑子的儒家思想，这已经在我们的骨头里面了。同样的，印度不管怎么发展，怎么的变化，他们的骨头里面呢，印度教那个宗教的成分蛮重的，而这宗教影响整个民族性。还有因为他们的地点的地方比较炎热，又受过英国的殖民统治，算是亚洲最早执行民主化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不同的因素合在一起，变成这样一个很奇妙又美妙又精彩的一个印度。我觉得印度不只是一个市场啊，他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有时候觉得它是外星球，
是这个很多元色彩的地方、啊、
是是是，非常多元非常多元。
嗯，那你觉得在那边因为受到这个文化啦，或者是一些不同色彩的这些异族融合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对于在做生意上面呢，有没有哪一些特别的经验？
哦，跟我们在比如说欧美日台湾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嗯、哦，那我刚刚讲过说他们的文化面深受的宗教的影响嘛，
嗯，
那当他们要发展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自己也有一些障碍要突破。 好，我举个例子好了啦。当20年前中国在急速起飞的时候，就有个美国的学者，他曾经写过一本书《龙与象》。龙就是中国的龙，象就是印度的大象。
大象
那这龙呢，已经飞龙在天，越飞越高了。大象呢，走两步退一步，有时候还会躺下来。
所以可以感觉到那边的步调就是会比较轻悠，还是比较慢一点这样子吗？
从生意来说，感觉是比较慢，但是你在那边生活呢，一点都不轻悠。因为满街的人都在按喇叭，
是，
然后不会让路的。我去那边不敢过马路。
是，那在这个政策方面呢，莫迪上台之后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有相当不一样，相当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印度耕耘那么久了，莫迪是2014年上台的。那我觉得莫迪算是一个，很多人把莫迪比喻，这是别人讲的，把他比喻成中国的邓小平。他把印度呢脱胎换骨，带到另外一个层次，但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个不是1年2年甚至10-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有办法把他们真正带出来。但是在这几年呢，其实莫迪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尤其在基础建设。以前在讲说龙与象的时候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印度的基础建设，包括道路、机场、交通建设是非常糟糕的。他们的那个电信的基础建设其实也没有多好，固网的建设其实非常不好。所以呢，很奇怪的，印度大家都知道，印度手机市场很大，你专心发展手机，发展无线的通讯，所以反而那一块，它走的一点都不比别人慢。可是，一直到前几年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过印度，10年前去过印度，你会发觉他们机场太可怕了。但是，有机会去印度看一下，你落地的时候会发觉，天哪，我们是不是来到杜拜了？
就非常的先进，
非常的先进，它机场非常的先进，不是只有硬体，包括软体。我还记得我去年底去的时候，9月去一次，10月去一次，10月去相隔一个月而已，我觉得德里机场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举个例子，它有一个很大的 kiosk， 就是一个电脑，然后 AI， your face is your passport， 所以它通关变得非常快。你们可以想象吗？印度这速度这么慢的地方，他们现在通关比我们台湾还快哦。
所以啊，其实在印度我们都知道，其实就他们的在资讯工程方面啊，进展也是非常的快，所以也刚好也能够跟你们进去的时候，进场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个相结合这样子吗？
对，可以这么说。
对，那你目前在看印度还有哪一些产业是很适合在现在这个趋势里面也可以去试试看的呢？
OK， 我先讲说一般人的观点跟我们公司的观点好了。
好
、一般人的观点是这样，就是说认为现在中国或者东南亚的公司不见得是最好的、最佳，也就是最便宜的。那印度呢，你们知道印度基本上应该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了嘛，那从经济体来说，他们是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已经超越英国了，所以大家都在想的是印度的人口红利。那人口红利转型到什么？去设厂嘛，你可以很便宜嘛，那这个一定是存在的。那这是一般人对，尤其是台湾的产业对印度的看法，是享受它的人口红利。那我们公司呢，没有很大，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径。我们看的是，我们不把印度当作世界工厂来看，我们把印度当作世界市场来看。
是，
也就是我们走的是他们印度当地的消费族群，但是不是一般的消费者，而是企业消费者，包括说军方、银行、电信等等这些东西。因为呢，如同我刚刚说的，过去的印度的基础建设是被人诟病的，现在改善很多的，但还没有全面性。未来10年、20年，印度最大的投资仍然会在基础建设。就是我们在台湾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印度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成长。
是，那你们到这个当地去开始做生意布局的时候啊，有遇到哪一些挑战吗？
这真的是说来话长。
请说。
挑战很多哈。那因为我说文化不一样嘛，然后讲话的，我们讲一句话呢，在台湾，我们台湾的人的解读跟印度人解读也不大一样。那做生意的方法呢，我觉得印度变动多不打紧哈。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文件超多。
是这个全世界表格最多的地方吗？
对，表格什么都要表格，然后认证一大堆，不同的政府当然可以要求不同的认证。我最近我们在弄一个认证，很好笑的哈，我是总经理嘛，我的名字一定要被提出去了，我的 passport number 要被提出去嘛。
对，
我爸爸的名字也要被提出去。
他是要做这个族谱调查吗？
是，他问我爸爸的名字，我爸爸已经过世了。不止这样了，我们老板的爸爸的名字都要被提出去。
所以他就是很怕会不会有一些不良分子来进入自己的国家。所以每个都要做一下深度的调查。
是，我其实永远不晓得说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子，但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其实严肃的来说， 包括印度在做标，印度标案特别多，那个表格也特别多，他要求的规范，比如说我们做产品的嘛，对产品的要求也特别多。那我们常常会发现，你照你这样做，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做得出来，那所以表示说有很多的模糊空间。规则越多的时候，模糊空间越多。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企业一旦要进军印度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哪一些应对措施吗？面对这个很多的变化性啦，或者是表格程序特别多，那我们是一个新兴要进去的角色来说，应该要怎么准备呢？
先从心态来说吧。我想不只针对印度市场，我们到全世界任意一个市场都一样。心态上，我们要尊重并且尊敬，比较谦卑的态度来面对当地，要了解他们，不管他们多么跟我们不一样，不管说他我们多么不同意，先抱着一个尊重的一个心态来适应。然后呢，要灵活，要有在地人。
了解，那我们来聊一下，你觉得现在这个时机点啊，适合我们台湾的企业来布局吗？
我觉得非常适合，觉得非常
适合。主要的因素大概有哪些？你想？
我想现在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地缘政治嘛。
对。
地缘政治，那台湾跟印度的官方，其实在过去半年多来热度一直在升高。那就我所知，莫迪他对台湾的重视是非常的强的，包括说他也派他的很亲近的人来台湾当会长，主要印度的官方的代表人。
这个办公室就在我们外贸协会楼上。
是。
对，所以其实如果想要到这个印度拓销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透过一些官方的方式来寻求一些新的机会，可以来帮忙做一些桥接。
对，事实上印度台北协会算是一个很好的单位，他们其实对台湾想要进入印度市场的厂商其实会有很多实质的帮助。我会分享说其实可以好好的跟他们打好关系，他们可以帮得上忙。
了解，那我们再想一下好了，就是在进入印度市场之后啊，有没有一些特别要小心注意的呢？
要小心的很多。我们不要太严肃一直讲生意哈，饮食当然要注意啊。
怕拉肚子。
对。
但是你有带一些药过去还是什么？
我有带药，都是预备而已，从来没有用过。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啦，那个只喝瓶装水，对，然后刷牙漱口也要用瓶装水。
当地就是去就是赶快去找瓶装水，买起来，买个十罐。
对，那有的人是在开玩笑说洗澡那个淋浴的时候呢，只能淋那个下巴的位置哈，那个是有点夸张哈。不过建议呢，你在 hotel 洗澡的时候呢，不要开口唱歌
啊。好。
然后我基本上连沙拉都不吃的啊，因为沙拉它会洗过生菜，它会洗嘛，不是菜的问题，是洗的水的问题。像这个我都会很不吝啬的跟去印度人分享，那这几点你严格做到，就好了。
那你在当地呢，跟印度人合作上面有没有觉得很有趣，或者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本质上，我回到宗教来说哈，大家知道那个佛教的根源是印度教。
对，
我必须讲，印度人其实是很善良、很善良的民族。他们笃信宗教，笃信轮回，那善良一面，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不够积极，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的采购积极的过分，
他们会常来一直议价，一直议价这样。
对，然后印度这地方人多嘛，人口红利嘛，所以你接触的客人、接触的厂商，你发觉人都很多，所以不会只有一个人跟你议价，然后你有什么事情要跟他们谈的时候，不会只有一个人的意见，就一群人的意见，这些需要用时间去换取。要有那个耐心，真的要有耐心，尊重，尊重。
那这样的话，其实印度在业务方面其实也是做的还蛮不错，请他们来做业务的开发。
我必须说，生意哈，等于说印度的这个业内的这个从业的人员，这就偏移很大了哈。因为有些呢，基本上是受过英式教育的。有些从美国回来了，有些从英国回来，有些印度土生土长的。那这个他们的每个人的 mindset 在做生意的时候，本质虽然一样，但是在做生意的时候呢，表现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他们会受到他们，比如说在哪个国家待过的这些影响。没有说什么怎么样是好的，怎么样是不好的，但是要学会去怎么去跟他们对应。
那你在那边有跟到一些比较大的企业体合作？
有啊。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也来分享一下？
我们基本上是印度的第二大电信商
啊。
第二大电信商它的那个企业无线企业网络的唯一供应商。他们这个电信商呢，你们知道电信商就像台湾的三大电信商一样，他们不是只有针对一般消费者在服务，他们也有服务企业。那企业呢往往都是比较所谓的 mission critical， 对资料、对稳定性、对服务是很严格要求的。那 我们很多的设备啊，我们的设备透过他们的企业的部门、企业客户的部门，事实上已经进到他们的很多的银行啊。我们银行在印度蛮重要的，因为印度的那个
幅员广大，
幅员广大，而且印度的那个支付啊，比台湾还先进哦。他们什么配什么配，比台湾还先进，所以银行是他们很市场的一个，说一个垂直市场。那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呢，进到银行，其实这算是对我们公司的一个肯定。
嗯，
而且我们成为他唯一供应商，因为他很难找到其他像我们的公司这么稳定产品的供应商哦。因为你知道，电信商呢卖给银行的那个线路费啊，那个每个月租费是很贵的，所以他经不起说他使用的设备呢有任何的问题哦。那另外呢，我们也进到机场，我可以讲是印度德里机场的扩建，我们也有一点贡献
啊，是
里面用到我们的设备，然后现在印度军方。我们也拿到印度军方的案子。
那在这个进入的时候，就会先去找好哪一些标准要去通过吗？
基本上印度要过的标准非常多，不需要的标准也都被列出来。
好，是。
他们把书上所有列的到标准全部列进去，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先教育，尊尊善诱，很谦卑的教育他们。您写的这些规范呢，只有这个需要，那个不需要，可不可以把它拿掉啊？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磨合，他们最终还是会从善如流吧。
嗯，
因为他们很善良嘛。
好，所以是利用了人家的善良嘛。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印度，就是算是快速蓬勃发展，相信也有非常多的在基础建设上面会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啦。
是，
在你来看的话，未来在基础建设上面其实可以多多推进的。
是是是，我把基础建设哈，好，我们讲一般的utility 啊，英文叫 utility。
对，
其实水电网是加网路，包括网路，网路也是基础建设的一环。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说，不管是在你的所有的交通，机场、公路、铁路。其实它的网路是无远佛界无所不在的，到处都需要网路，因为你要数位化嘛，数位转型嘛，这是最大的机会。
那其他跟这个网路相关的应该也会一起带动吗？
也会带动。现在官方讲的最大声的其实还不是网路，就是半导体。
哦，是半导体。
对，因为印度莫迪政府应该对全世界宣布啊，就是 Make in India， 而且它的 Make in India 不是 MADE， 是 MAKEMake in India，
嗯，
这个大家要记住啊，不要像我一样来被印度人笑。我们不是 Make in India， 是 Make in India。
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在制造部分的这些厂商一起来进驻。
是是是，不管去那边制造，或者是去那边协助制造厂商，包括设备等等，
或者是一些技术啊，
技术等等啊，他们最需要当然还是半导体相关。好，但是他们不可能像台积电一样做到那么的高阶，但他们也希望从制造开始一步一步学。那半导体他们就学制造，那至于说其他的电子产业呢，他们也是从制造开始，然后从制造慢慢的学设计，
也要走向设计的部分。
哎，对对对，
才能够升级这样。
对对对，那我觉得那至少还要十年后
了。了解，
还有十年后。
今天很感谢这个生平的陈总了，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到印度拓商的一些小 paper， 还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哦。最后呢，有没有一些要给我们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或者是供应厂商的一些建议呢？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不要用其他国家经验套到印度。我们还是刚刚讲心态上尊重这个地方，因为它毕竟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然后幅员也非常广大。我常常说啊，印度不是一个国家，它可能三十几个国家哦。那一个国家里面，这个不同的 state 之间也有不同的想法。不过还好啦，现在税制一样了，听说以前连税都不一样啊。那我们必须尊重他们，但是呢，你要融入他们里面，用他们的情境思考，但是不完全照他们，也要融合我们自己台湾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要自己去内化
把
印度的这个市场的现实呢内化到我们的思维里面，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能够深耕印度这个国家。
真的内化思维到我们自己的 mindset 里面，然后再重新定位自己再出发。今天感谢这个陈总的分享，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呢，请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经贸航海王，下次与您一起航行，拜拜。